般来讲临床性我们需要考虑帮助他，如果发现他一向就这样，所以常常如果你来找我，我就问说你这个情形多久了，那其实我们就是要评估你这个时间，就看看你这个发生的情况，那第一次感觉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吗，那我就要评估你的内源性跟外源性。所以有时候医生好像随便问两句话，其实他背后他有一套他的价值体系，我就要把它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就了解了。问的好像没什么，其实他就在帮助他要帮你整理到底你是在归哪一类的啦。OK， 最后第三我们谈到女性荷尔蒙的角色，这个是现在已经在医学上被接受，就是说女性因为她有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有起伏，每个月你们月经来的时候那是女性荷尔蒙最低的时候，懂吗？你们有两种荷尔蒙你们知道吗？一个叫动情素，一种叫黄体素，那这两个呢它在每个月的月经周期它是两个，一个高一个低，是当这个月经晚的时候，你的月经晚的时候就是一个周期的开始，我们是这样算哦。那周期的开始呢就是动情素先高起来，那动情素高起来在它快要下来的时候呢，黄体素就接下来，当黄体素要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动情素就几乎要高起来，这样懂不懂？好，它就是这样两个轮流。那么在黄体素低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们月经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流血，就把子宫内膜就把它排掉，准备下一回合。那么当动情素下来的时候，你们排卵的时候，这样了解吗？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性生活就会怀孕了，所以在医学上就是有这两个三股哈，一个三股是排卵，一个三股是月经来的时候。那很奇怪的是，这个动情素跟黄体素低下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会心情会不好，这个我们叫经前的心情不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但在医学上我们有这样叫做 premenstrual tension。就是莫名其妙，就是平常是好好的一个人，但那几天就是觉得什么都不对哈、哦，就是脾气比较拗了，啊、哦，如果你们有那个感觉，那个就是因为那个荷尔蒙的影响，那个可以不管它了。如果不是太厉害的话，就是过去就好了。那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药还会帮助你们哦，有一些药它不是对心情的，它是调整，因为荷尔蒙引起的体内水分的那个会流的水分比较多。那帮助把那个水分稍微除掉一点的时候，心情会好一点。那这个如果你们真的月经前后很难过的话，可以找你们的家庭科医师或是你们的妇产科医师，他会帮你忙，他会就从这方面给你一点帮忙。那这个还好过了，反正你们到我想坐在这里，你们已经都老经验了嘛，对不对哈？所以怎么处理都处理过了，所以不要我再教了。现在问题是，当这个东西要不见的时候，这个周期啊。到了有一天呢，它不在周期的，那我们就要停经了哈，对不对？因为没有周期啦，更年期啦，哇，那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本来这样很习惯的，现在突然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哈。那个我们叫更年期忧郁症，就是女孩子特别有的。如果诸位刚好在那个阶段40岁开始就可以有，所以你不要以为要50几岁、60岁没有哈。现在人早熟也早结束，听说电视的关系啦，你看电视一直放那个成人电影，然后什么哈、哦、那种穿衣服穿很少的那种，那个小女孩子看就成熟了，就是这样，听说是这样。越来那个月经的年龄越提早，那停经的年龄也有这个现象哈、哦。那从40岁开始就有人就。开始虽然月经还有来，但是你体内的荷尔蒙已经开始在 drop， 知道吗？那就觉得不对劲。有的人在50几岁，有的人到60岁，他有2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窗户，我们在40到60之间，你们突然觉得心情真的是很不好哦。那种不好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叫 irritability， 太像低，那懂不懂？就是以前小孩子弄得很脏，你都一面骂一面洗还是可以，对不对？现在就哦气得好像要摔东西啊，怎么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呢？那如果不幸告诉你现在是单亲或是离婚，恐怕你会以为是因为这个，可能要小心啊。我现在要让你了解，就是说这个忧郁背后有好多可能的原因。如果不幸告诉你也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要先搞清楚是哪一个，懂不懂？不然你就对不对症怎么下药呢？所以万一是那个就是需要还是要找精神科医生，那个就是要药物治疗，因为那个是内源性的，懂不懂？是荷尔蒙引起的， 那个药物治疗就相当有效，这个记得这一点。那个他的重点不是躲在那边哭啊，是暴躁，脾气暴躁，那个是那个重点。自己都觉得有时候画完皮都觉得奇怪，我怎么最近变这样？但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要小心的，也许就是了。哦，这个叫做女性荷尔蒙的角色。那当然在更年期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就算没有离婚的话，就是孩子都走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叫空巢，你听过吗？我就说空巢有两个巢，一个是鸟巢，一个是卵巢，这样了解吗？两个都空了就很凄惨，所以我们叫空巢期。第四，我们叫单向跟双向啊，这个是临床上哦，所以我们的忧郁分成内源性跟外源性，对不对？那这个还分成人格性跟人格性跟临床性，在临床性里面还分成单向性跟双向性，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在临床就是说要找医生看的，我们叫临床，已经临床了以后，它还分成单向跟双向，我们叫 bipolar 跟 unipolar。这个单向性的比较单纯哦，单向性的是这个叫单向性，他每一次来都掉下去了，每一次来都咚下去，好不容易爬起来，又下去了啊，没有跳上去的是吧？双向性就是有高有低，这个叫双向性。那这两个是我们在分类。内源性的时候再分两类，这样懂吗？那如果你要我再讲详细一点，就是说当 serotonin 低 norepinephrine 低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忧郁症；当 serotonin 低 norepinephrine 高的时候，这个人是躁病。如果你听不懂，那就不管他，因为这个是医学的东西，你 不必知道太多了，知道太多烦恼哈。圣经讲说多有知识多有忧伤，对，我很忧伤。那你们 不必知道的就当医生去烦恼，我就劝你们不要想知道太多，没有，知道一点点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铺起来的这个我们叫躁病，所以有人就叫躁郁症，你听过这句话吗？躁郁症就是我们讲的 bipolar， 这它大部分是内源性。这个 bipolar 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他就心情特别好，成天唱歌，一直要花钱，那个眼皮都要擦绿色的或是紫色的，然后衣服穿得很漂亮，一次去百货公司就买个10000块的衣服回来，像这样的自己莫名其妙，哇，很喜欢帮助别人啊，很鸡婆，一直要找事情做，而且呢晚上不必睡觉，早上精神很好，睡3个小时，哇，精神饱满齁，那开始就容易找人家吵架，觉得他是全世界的那个救主，像这样的来的以后，我们说啊，这个人躁病了齁，这样了解吗？好，那忧郁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干，觉得自己没有用，做错很多事情，知道吗？哦，都是我不好，然后我活不下去的，活得没有意思，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叫忧郁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呢，两个月那样，两个月就掉下去，那两个月还可以上班，就是这样。像那种人呢，我们有一种药可以帮他把两边压进来，那种药叫锂盐，你听过吗？锂盐。锂盐很特别啊，锂盐是药当中一个很特别，它不是抗忧郁的，它是帮你把你跑太远了，所以两边把它挤到中间一点哈。正常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你了解吗？啊，这个是正常。那他是跳太高，就把它挤进来，这个掉下去再把它挤回来哈、哦。那锂盐他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个功能，我们不晓得。锂盐的发现是很好玩，你知道锂是在化学元素表是第几行？你们有没有背？你们不背这个啊，糟糕。那第一行啊，要背啊，这个很重要啊。第一行，你们有没有还记得第一行哪些啊？哇，好厉害！我们拍拍手啊，他还记得很清楚。你
你知道我怎么背呢？
我这样背，你们一定这一场哦，你们一定都永远背得了，其他我不知道，我是这样背啊。我是这样背的啦，这样一生就不会忘记了。请问啊，假如奢华就不会离婚了。我叫请问啊，假如奢华，以前那个要背103个，好可怜嘛，就一个分开，然后再把它讲嘛，这个叫什么？用个音啊，你知道吗？大家好背啊哈，大家记得请问啊，假如奢华，这样就不好背。请问啊，假如奢华，为什么后面第一名就是这样念的？你们晓得？可以回去教你们孩子，就是背第一排这样拜，其他的我就不教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凑。那离跟那刚好同一行，我要告诉你是这个，这是离，这是亲，那甲如色华 ，OK， 这个是那他的代号哈，后面几个可能错了，那个没关系，我已经现在不考试了。离跟那是相同的，而且他们在附近，我们的M8知道吗？我们的 M8 是氯化钠，氯化钠。那锂盐，我们叫锂盐，锂盐是氯化锂。那么开始发现这个药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高血压，高血压不能吃盐，对不对？知道吗？低盐，那低盐就无味，你知道吗？盐刀一拿走，那个饭啊，真的很难吃啊！不仅吃饭，真的很难吃。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要发明人工盐，懂吗？就是说要取代它。那当然最好就是锂，因为锂跟它最近嘛。那希望锂是不会影响血压，但是呢会咸，懂不懂？所以他们就这样，就像我们现在那个糖不敢吃，就吃萨卡林，有没有？是人工糖，有没有？就是会甜，但是不会肥。那这个就是希望会咸，但是不会血压高。那发明了以后给病人吃，吃一个死一个。开始是这样的，他们是吃了就死，说这很奇怪。后来才发现呢，锂呀，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根本不能像那么多了、啊，它只能一点点。可是在这个当中，很奇怪的，有一个医生突然发现说，有一个心情很不好的病人吃了锂以后，心情好起来了。对吧？他们在实验当中，这个是不注意发现的。开始是发明要来给高血压吃的，啊，发现很不好，副作用很大，或是危险，有人死掉，所以不能用，对不对？不能用呢，但是医生就是你这个实验者好的话，就是你观察要好。你说为了高血压不能只量血压，知道吗？一个病人你什么都看了，给他看出来，奇怪，这个人心情改变了，所以开始就把研究就转向，懂不懂？就转到，最后后来发现，哇，这个药很好，它不只是会把心情抬高，高的会把它打下来，低的会把它弄上来，这个。但是呢，要抽血，因为体内不容许太高，太高会死掉。所以这个药也不能自己吃，一定要医生开，而且固定时间要去抽血检查你里面的那个浓度，知道吗？它有一个我们叫治疗窗，一定要维持在那个里面，超过会有危险，低的就无效。那这个是那个锂盐哦。好，那到这里就介绍这个双向跟单向，最后我们来谈到这个失婚跟忧郁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一个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了，就是说依赖跟独立的一个挣扎，哦，就是说一失婚以后就是独立跟依赖。那么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你好不容易从依赖当中又独立起来以后，你会很珍惜这个独立，你会很珍惜这个独立，因为好不容易好辛苦的现在可以自己两个脚已经可以踏好可以走路了，知道吗？所以万一真的你还有机会掉到粉红色的陷阱的时候，这个会变成你一个再婚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这一点你记得。特别如果你再婚的对象他是没有离婚，都是他是第一次的话，他还是以一个单纯的小男孩的那个，就是结婚就是两个人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但是你会很坚持说我要继续上班，我要继续什么，你了解那个感觉吗？那这一点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有数。所以如果真的有在考虑要再结婚，不管那个先生是已经离婚的，或是太太去世的，或是从来没有的，都一样，不一定他能够了解女性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挫折以后，她内心的那一种在依赖的害怕，知道吗？她多多少少希望还有一点点的独立， 拥有啊，这一点大家要记得，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曾经被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就是会发抖，对不对？啊，好，这是第一个。那在依赖跟独立挣扎当中，当然心情就不好哈，这是失温常常会有的。第二个，自我形象的破灭。一般来讲，不管是先生不对有外遇来离婚，或是两个人脾气不合，不要说水不对，两个都不对，或是任何其他理由，一旦婚姻破灭，对一个女性来讲，她的自我的自尊差不多都碎掉了，差不多碎掉了。就算责任是在先生，对自己来讲还是碎掉了，知道吗？但是很奇怪的，就觉得说我整个价值都没有了，我连一个家庭都维持不好，知道吗？我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对孩子有交代？就是很多的自责，很多的这个不需要，会压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带来当然是忧郁了。这个是自我形象的破灭，这个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重建起来，才能够自信心、自尊心慢慢再凑起来。那这个需要时间。第三个是，当你认为啊，对不对不管了、啊，当你认为都是对方那个妖兽的哈、啊，害我今天这样子。当你认为这样的时候，你当然恨他哈、哦，恨不得把他撕成一千块。注意听我讲下面这一句话。当你还恨他，就表示你还忘不了他。那你忘不了他，就表示你还绑自己啊。注意听我分析哈、哦，恨不是爱的相反，恨是代表爱的受挫折。不恨不爱不在乎，那个才是爱的相反。所以那个流行歌在唱啊，要么就第一节爱爱爱，第二节恨恨恨，其实两个讲的都一样，那个代表你跟他还很黏得很紧，懂不懂？以前用爱相系，现在用恨相连，想到他还恨，每一次还要讲他，那表示你忘不了他嘛。不过现在是以负面来爱他，懂不懂？这不容易啊。那也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做得到的话，让他走吧。当你愿意让他从你的生命走的时候，你也让你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开始呼吸，你可以开始自由的来生活。他不值得你继续把你自己绑在他身边。如果他真的那么值得你恨，就不值得你再恨，这样了解吗？你用恨，他已经走了，但是你的心理上你又用恨把他绑在一块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独立起来，没有办法好好的带孩子，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如果有机会再建立第二个关系，这一切都被你这个恨毁掉了，所以划不来，代价太大，划不来。我不是说你不能恨，我是说你不要恨太久，恨可以，当然恨，很生气，但是你要记得，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恨慢慢伤害的人不是他，人家他已经又讨老婆又快乐去了，你还在那边咬牙切齿，然后找牙科医师一直补牙，有什么用？啊，如果不要让孩子看到，就是躲到厕所把泪水吞进去又长 tumor， 那也不好，对不对？真的是伤害自己，你仔细想一想。过某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他曾经真的没有理由的出卖你，你恨，这个人是常情。我说我不说不能恨，对不对？基督徒不能恨，我没有这样讲。但是恨完了也就该收拾了，对不对？那你要多久才收拾，你自己决定。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个历史，知道吗？我不能跟你说，哎，只能这样，或是不能那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好一点，让他走吧。什么时候你能让他走？那你决定，那个时间你决定。我不能给你规定，但是你可以做这个决定。所以 ，forgive， 原谅
是
让自己自由的方法。我再多讲一句话，耶稣说饶恕，对不对？说饶恕，我们说原谅哈、哦，饶恕不需要对方说对不起。有很多人说我可以原谅他，但是他需要来跟我说道歉，那你的原谅就被他控制了，你很可怜。他只要不跟你说对不起，你就永远苦啊，对不对？何必你主权他已经走了，你的主权是在你呢，你何必把这个主权就丢给他呢？当你说一定要他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你变成一个反应者，你不是一个主动者，你还不能独立。你要怎么做是让他决定，你要自己决定，你要不要饶恕根本不在乎他。他因为跟你道歉那最好，那是理想。我不是说他不必道歉，他需要道歉，但是你要不要自由不必被他操纵。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坚持说一定要他怎么样我才怎么样，那是一个依赖者的表达。第二个，之所以会恨他，就是因为他出卖我，知道吗？大部分来讲，我把我的整个给他，他居然把我拿去踏在脚下，知道那种感觉吗？那种把我最爱的拿去出卖，那种感觉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忍受的，那个产生的恨，恨就是这样。耶稣基督被他的学生出卖，他说跟我一块吃饭的用脚踢我，你那种感觉吗？那你的先生不是跟你一块吃饭，还跟你一块在床上的，对不对？跟你一块亲热过的，现在出卖你，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几乎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很伤心嘛，没有办法，就是让他走，不可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当你受到了你不应该受到的伤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怨恨，同意不同意？当你也有错的时候，我们还比较过得去，知道吗？就是说摆平嘛，对不对？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大家闹一闹过去算了，对不对？我没有打你，就你就打我，这个叫做你没有应该承受的伤害。当你认为你对不对我不管，就是当你自己认为说，在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责任，我没有什么错，难道是他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你就理由怨恨他，对不对？好，当你受了你本来不应该受的伤害而怨恨他的时候，这个伤害本来就是你不应该受的，对不对？当你不原谅他，你就是让这个伤害继续的伤害你。这个本来开始就是你不应该受的伤害，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原谅他，可以让你不要继续再拿这个伤害来伤害你自己。所以原谅是唯一的能够医治莫名其妙被伤害创伤的药膏。有本书我跟很多人介绍过，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买，如果这方面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人，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Submit It。 他是我福乐的伦理学的老师，是一个相当好的老师。如果你们有机会在书摊看见他写的书啊，值得你们看。他另外一本书叫 Love Within Limit， 在有限中的爱，那一本书也写得很好。他是一个相当棒的作者，虽然他是基督教徒，他写的是基督教的角度，可是我想一般的人都相当受用。结果在台湾是洪建全文教基金会把它翻出来，你就知道这本书多好。不是教会翻的，是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它叫饶恕与宽，宽恕与忘却，所以也换成中文的。如果你在美国你英文看不懂，你可以请台湾的亲人帮你找，应该还有洪建全基金会，宽恕与忘却，Forgive and Forget， 这本书很好。我介绍很多人看都很得帮助，因为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所以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它里面有分析一个人怎么样会恨，然后中间如果不会怎么样，如果会怎么样，它整本书就是分析这样的一个概念，相当棒，可以给你们参考哈。所以当这样的恨走不掉的时候，结果呢，过不久呢，它这个东西会往里面跑，这个很奇怪。我们恨一个人不久以后，我们会恨自己，知道吗？ 会怨自己，那那个时候就更难过。所以这样的难过是你让自己难过的，不值得，开始就不值得，现在继续更不值得，所以让他走。如果你可以克服这一个困难，那么你就可以走出蓝色的幽谷，可以出来。我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哈，我讲完了。就这个题目，有没有人要发表你的意见、你的看法或是你的问题？就这个题目，有没有？
蔡医师，当在忧郁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亲朋好友常常会给予善意的安慰和劝导，可是他们常常不太了解问题，那他们所给的建议也不太切实际。那么请问要怎么样才会比较健康还有建设性的来帮助这些在忧郁中的人呢？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时间有时候缩短不得，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Time is the universal healer，时间是一个医疗者，你要勉强把它，没有关系，你可以反对，就是说 ，it takes time for a wound to heal，OK，、okay? 一个伤口要结疤需要时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 fix quick， 就是拿一个 instant glue 就可以把它粘起来，不可能。有时候有一定需要的时间，那个我们必须要 take it， 这是第一个。但是不要自己把不需要的延长。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hurt 大概半年就可以的，结果因为你就是一直咬着牙齿在不放它走，结果后面半年以后那个就是多的。我现在讲的是那一部分你可以让它走了啦。OK， 这是第一个来讲，就是那前面那一部分我不赞成，因为那个本身是一个 work， 你记得我的观念吗？你把那个切掉的结果是让你一生呢就活得不正常。因为那个人格还没有补起来，就像刚才我们的主席说的，就是让人家看着他很快乐的样子，可是他可能呢，就是一直要都躲在厕所哭。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那个人没有补起来，但是就是为了缓解，你要装出一个很就是好像好了，但是其实没有好，你那个 work 没有让他过。记得刚突然有个人死掉的时候，我们都节哀顺变，有没有？那是要求啊。不应该这样啊，他应该让他哀啊，让那个哀的时间过了以后，他就比较容易站起来。那你让他节哀，他就一生哀下去，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的 hurt 如果需要，比如说有这么大，对不对？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他的伤害有这么大，对不对？那他这样大哭大闹大骂这样几天以后，他就把这个换光了，对不对？处理光了就好了，他就爬起来了，擦擦眼泪要走路了。你说节哀之后他不敢大哭，他小小哭嘛，对不对？所以他本来这样就可以，他这边小小哭，结果就拉长了，对不对？他就是那么多嘛。我的观念就是那是一个 work， 知道吗？那是一个工作，那一定要做的。那你让他节，那节成一生变成这样，所以那是第一个我要讲，就是 it takes time。第二个。如果有一个人曾经跟你差不多一样的他爬过来过的人，如果你有碰过这么一个人，那是一个你很宝贝的资源 It's the best resources you can have， 不是一个精神科医师或是专家，他只能给你理论上的帮助，真的能够体谅你那种无奈，就是他曾经爬过来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鼓励我们这些单亲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在你适合的时候就参加这样一个团体，或是组成这样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个刚刚掉下来的人呢，他有一个曾经掉过的人，好像把他扶着，懂不懂？把他撑着，陪他一段时间，也不必太久。那最痛的那段时间过了以后，那将来他就可以成为帮助别人。
亲爱的朋友，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天地中心 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7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第2208-7850号许成英。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有上帝，他掌管。